和西阿苏。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生命更新哈，那个更新跟生命成长或成熟长大，圣经里都有提。那么当你们选更新，成熟长大更新可以互用的，只不过成熟长大是表达我们主在我们身上那些美好的品质，圣灵的果子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身上有越来越丰富成熟的丰富的什么主的那些品性，圣灵的果子。那更新呢，我自己这样想，就是心跟成熟长大哈，可以包括在心字在中文里面有坏的意思，新手驾驶表示不熟练，但在这里没有那个新手驾驶的意思，没有那个不熟练的意思。心呢，好的意思应该是完好的，就是新买的东西应该是没有受到任何破损的，完好的，这是我们一辈子需要继续进步。另外一个心，我很希望我能够表达的就是新鲜，就我们跟主之间不是陈腐的关系，不是老旧的关系，不是死板的关系，是新鲜的关系。所以一方面我们很希望我们是成熟的，而且是继续成熟长大的，越来越丰富的，越来越有主的样式，按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按着神造我们的形象，我们每个人越来越是美好的完美的我们自己。你不必去学别人，神在你身上这一份就很丰富，但是有主的恩惠，我们也可以就是我想我们相貌身体体型不会变的，我们个性也不会变的，就是但是在这不会变的神造在上面的，能够越来越丰富的是那美好的成分。那么另外呢，就是那种新鲜跟主是越来越喜悦的那种喜悦，好像初恋的那种味道能够越来越多哈。那这一点，任何一个服侍的人，你不服侍，或者是你的信耶稣没有什么成长，或者是你就是一个普通信徒啊，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服侍的人，可能尤其是我们当中也有传道人，或者在教会里做执事长老的，这个更新，对主跟主之间有新鲜，这是很需要的。否则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会变成那种神棍型的、官僚型的，就是你很熟悉了，你就做这个，一点感情都没有，没有那个新鲜活泼的感情。我自己常常觉得神学院的问题，牧师的问题是最严重的，因为我们都在讲主的事情，可是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长久的公务员，长久一个铁饭碗，长久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没有那个跟主的亲密的关系，新鲜的关系。我也再举一点例子吧。好像一个老的驾驶，他驾驶得很熟练，一个游览客车的司机驾驶得很熟练，这我们很放心。他新的，他不熟悉道路，他很陌生，他对那个路不熟悉，他对车况也不熟悉，那么这个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喜欢他熟悉。但是我们也很喜欢这个驾驶，虽然很老，但是他跟我们在一起那个关系很新鲜。他不是一个这闭着眼睛都知道这是第二棵樱花树长得多高然后介绍，就是很死板，没有那个生命力。我们希望我们跟主，我们跟小朋友，我们跟同工之间，如果神的怜悯在我们身上的话，这种更新是包括你跟你长久在一起的人，包括夫妻，就是包括在一起久的也是不断的。那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跟主的关系是新鲜的，是更新的，是成熟的。那这我今天选的是从何西阿书里面来讲。 也是因为我这一阵在看《何西阿书》，但我再想一想，本来也想了很多其他经文，譬如说《约翰福音》，我们是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怎么结果子更多？那么《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怎么长大成熟的，但选《何西阿书》就跟我刚刚讲有关系，《何西阿》是用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在现在我们每个人也都知道问题严重，每一个时代其实都问题严重。那么那个严重的问题呢，神用这个来描述跟以色列的关系，这个严重是比较特别严重了，不是双方之间没有感情了，冷漠了，冷淡了，而是根本就太太移情别恋了。那这个我想，就我刚刚说传道人最容易有这个问题，就是跟上帝之间冷漠了。其实就以色列来讲，整体来讲恐怕整体也是常常是跟神很冷漠的，那么可能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但是我们就不去管每个人怎么信主的，我们就来讲我们怎么来更新。好，何西阿书呢，我选几节经文来讲述全部的哈。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九节，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罗就是 no 的意思啊，这我不知道有没有演变成英文的 no， 一个是 LO 一个是 NO 哈。罗阿米，阿米是我的百姓，罗阿米就不是我的百姓。那么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做我的子民，我也不要做，我要不要做你的神了。这就是关系的破裂，本来是父子，现在不是父子了。那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上帝，而背弃到上帝忍无可忍。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必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也很奇怪啊，就是第九节第十节那个太突兀了。第九节是彻底的一个反对，第十节是一个完全的更新。那他没有讲那个过程，你可以说整个书都是在讲这个。你要把这个说神跟整个人类的关系也可以，人本来是神所造的，是神的儿女，然后神不要他们了，因为他们不要上帝，他们背弃了上帝，在亚当夏娃里我们都死了，我们都背弃了上帝，这是很严重的。那可是世人跟神的关系，跟基督徒跟神的关系有类似的情形，只是更严重，就是神从堕落的人中拣选了我们，跟我们立约，做我们的丈夫，我们做他妻子，做我们的父，我们做他的子民。可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有了圣灵以后，蒙了恩以后，尝过天恩的滋味以后，觉悟来世全能了以后，我们又还是容易，很容易的，这是每天都有的，就慢慢的或者很快的就远离上帝了。那么在教会里是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这不断，这有一个就已经够难过了啊。前天听蔡姐讲，我们中间一个老会友不去教会了，不信了，已经不信了，在教会长大的，这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事，但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避免。但是我们更看到的是，我们感谢主，神让我们能够修复这个关系，更新这个关系，让这个关系更美好，不是我们跟神而已。跟我说了，跟神美好的关系，更新的关系，成熟的关系，必能导致你跟你自己，以及你跟同工，以及你跟其他的人，包括信主不信主周围的人，以及东西动物植物爱干净的习惯，或者等等，就是对物对事对人都会改变。我们信了主，跟主的关系丰富以后美好，不是只有什么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主日学老师，或比较会比较会做执事，不是只有所谓这些圣功，我们整个人是不断的变。这里我也想到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说，我们对着镜子观看，你看到的是主，就越来越变成主，你变成主，就不是只有在跟主祷告的时候像主， 你跟主祷告亲近的时候像主，会让你在跟别人亲近的时候也像主，就好像摩西一样，脸上有光，像上帝。那么我们看何西阿书里面，这是最悲惨的，但是神怎么来更新？其实所有的更新，所有一切我们重生得救更新，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只是这个恩典呢，在两方面是我觉得是最需要记得的。一个就这个恩典让我们认识上帝的美好，你认识上帝的美好，你才会珍惜嘛。另外一个就是你在生活里面被打击和磨练，你在打击磨练中间才能把你的那些不属神的东西磨掉。就两个，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更新，靠着主的恩典成长，而这个更新是越来越认识主，这有听到啊、领受啊、享受啊这个部分。但另外一个就是磨练啊，神给我们的磨练和打击。怎么磨练和打击呢？我们就看第二章的第六节。我从第五节读起好了。第二章我从第五节读起。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各位不希望伤感情啊，我们这是很希望很快乐的在读神的话哈。但是这里你也可以看到有两个责备，神责备以色列人，责备长辈，也责备晚辈，责备母亲，也责备子女。我想这个你们在幼气里面可能也会体会到，当然我们正面的也这样去想他哈，正面我们想这个孩子好，我们也会想到父母好，但是有的时候孩子的不好实在是，或者坏习惯实在跟父母有很多关系，那么信友堂的父母也有很多需要被责备的。那么让小孩子没有一个好榜样，包括我们实在太看重课业啊、成绩这些东西，我们想法很多很世俗的。母亲的错误，人所有的错误，就是随从所爱的。随从所爱的，在这里可以讲两个东西，一个就是随从那些偶像，他爱的是偶像。第二个是随从偶像所给的那些东西，或者他认为随从偶像所给，其实这两个是差不多，就是饼、水、羊毛、麻、油、酒。好，你也需要求主给我们恩典了。基督徒包括信友堂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你说你要单单仰望主，我们说的不当，了解的不当，表达的不当，听的不当，就马上会说人还是要活下去。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只讲到仰望主，我们还是要工作，我们还是要赚钱，我们还是要吃东西，我们还是要看医生。各位，仰望主没有不看医生的，仰望主没有说不吃东西的，仰望主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就不食人间烟火，仰望主的意思是我们感谢主借着这些工作还有这些食物养育我们。就是你没有信主的心，我们是说不了，说服不了别人，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你很可以说这些饼水这些东西是谁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是父母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是社会给我们，这些东西是国家给我们，这些东西是君王给我们的，然后世界的这些偶像叫人喜欢，就是世界的宗教会直接说这些东西是妈祖给的，我们也会说是上帝给的，但是我们比较在讲到上帝给我们东西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我们去敬拜这位上帝，这位上帝在掌管万有。在一般宗教里面， 就纯粹是这个神、这个神明、这个偶像或者我的祖先，就完全是因蔽我自己所需要的。各位，我们在认识上帝的时候，不是只有因蔽我们所需要的。如果我们所需要的是好的，我们的祷告总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意思。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只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很好，包括金钱、健康、身体、财富、房屋，还有阳光、空气、雨水，都是很好的。但是必须知道这些是神给我们的啊，这就是知识了。我们需要知道神给我们这一切，不是偶像。好，那麻烦就在这里了哈。你要是不愿意圣灵光照你，让你从圣经里看到，舒舒服服看到，哦，神给我们这一切，所以我们需要专心的信靠上帝，包括在信工作的时候、享受的时候，都是信靠上帝在做的。那上帝要你学习的办法，如果你不能从啊这种很舒服自然，人家跟你讲，上帝跟你讲，中间学会，上帝只好用难的。这个是我最不喜欢讲的，我也最不喜欢经历的，就是如果你觉得哎呀，上帝没那么重要，工作比较重要，你一直这样觉得，上帝就把你的工作拿走。不要逼上帝做这个事。你一定觉得叫我最快乐是美貌，不是别的，上帝就把美貌拿走啊。就是第六节，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好，我们不能说人失业或者失婚或者失恋或者失学或者失去健康就是上帝在处罚你，我们不能这样讲。但是你能从一切当中，包括顺境逆境中，知道啊，这是神给的，我要专心依靠神，我要感谢神。好，就是为什么要一定要经历这种被堵塞了，都没有了，找不到了，然后还在继续找啊？他必追随所爱的，追不上，寻找他们寻不见，就一定要到这个地步。我们台湾就是没有这个地步，我们台湾就是上帝没把这些都拿走。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不降雨了，然后饿死人了，然后也是一子而食了，像圣经里面讲的一样，就你在你拜雅拜巴利嘛，巴利你求巴利，巴利什么都不给你，那么或者拜假神，假神什么都不给你，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比较想去依靠上帝了。如果有上帝的道，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这句话就像浪子讲的话，就是他饿到一个地步，哦，我要回家。就我们实在不希望这样子，但这种情形是很多的啊。第八节，他不知道，所以你要知道哦，你要知道这是主给你的，而且是白白给你的，而且是丰丰富富，在你世人是如此，即使不认上帝，神的阳光、空气、雨水、新酒还是给他们。那么这些通通都要没有了，才神陶醉了。追你一直在追随你所爱的，各位，你所爱的很好，那是上帝给你的东西，但你所爱的不要取代上帝，你所爱的应该是上帝啊，就是十三节，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好了，在这管教之后呢，十四节讲的是非常美好的，他们就重新回到主那里，他们重新被神恩待。那里这有一个很奇妙的，很奇妙的这个答，很奇妙的一个描述，很棒哈。就是第二十一节，我必应允，我会回答，我应允天，天应允地，地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明。这个是讲什么呢？这是在讲有回应。以前人不理神的时候，人得罪神受到咒诅的时候，就神也不理人了。 你打电话，你 call 我，你给我 message， 你怎样我都不回，我不理你。那么当神叫人的时候，呼召人，人不理的时候，神继续呼召。神从早到晚开始呼召，神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就在呼召，你在哪里？神一直用他的 慈声在呼召。这个呼召呢，当人不应的时候，而且几千几百年一直都不应，神用各种方式，用圣经，用教会，用基督徒的朋友呼召你，父母，神在你心里呼召你，等等等等，几千几万种，几亿几兆次，我们通通都不听的时候，神有一天说，那我就不理了，我就不呼召了，然后你的东西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你就没有了，你的没有。当你不应神的时候，神后来不应天，天说，上帝啊，该降雨了吧，上帝不回答。地对天也说，施一点恩惠吧，天也不应。然后五谷对地说，让我们长出来吧，地也不应。人对五谷，对五谷这些东西说，给我们一点丰富的收入吧，五谷也不应。就每一个都死掉了，都不回答，只有人留在那一直喊喊，没有应。好，当上帝开始应回应天，天就下雨了，天就应地了，地就应五谷了，我让你们长出来，我让你们长得很多，然后地就应允五谷新酒了，就是彼此的对话就丰富了，讲的就丰富了。这我听过，我是没有手机不知道哈，我就听过有父亲跟儿子讲，我 call 你，你为什么不回？对，怎么叫都不回。各位，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嘛，现在怎么样都不回答，有的时候父亲叫小孩不回答，各种方式叫，各种媒体来叫不回答，也就是我们对我们所不爱的人的呼我们不应。那么当这个根都出在我们跟神之间不应，那然后相反的就是我们很主动积极的去呼和应我们不该呼也不该应的，就是偶像。好，现在开始有回应了，这是一个，我每次看到这一段就想到山歌。山歌就是听说在什么台湾的山上也有，这以前我们什么云南那边也有，这个山的什么姑娘跟那山的情郎，哦，嘿，好像这边也嘿，然后就唱起歌来了，你一句我一句。那么这有描写我们跟神。另外有一个很好的描述是，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这是一个很妙的描述啊，耶斯列民，你在第一章第四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就他有好几个起名的事情嘛，这起名叫耶斯列，耶斯列的意思就是丢弃，把它丢掉，把它丢到很远的地方，那是上帝不喜欢你。但当上帝喜悦你，耶斯列名的意思就不是丢，就是撒种，动作是同样一个动作，把它丢，但是一个是撒种，一个是丢弃。那这也是很奇妙的更新，就是同样一件事，因着我们回到神那里，那件事就变成撒种而不是丢弃了。好，这下面讲的其实都跟这个是类似的，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这简单的说，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就是因为你每犯罪了就要献祭，就要牵牛羊到祭司那里去，所以你每次犯罪，你强调你犯罪不可以哦，要献赎罪祭， 那么每次人一犯罪，祭司就有烧牛肉、烧羊肉可以吃，所以他希望人犯罪，有点像棺材店老板希望大车祸一死200个人就可以卖200个棺材那样，就好像医生喜欢人生病，有病他就有生意做。当然，我只是举例子了，这他只是很讽刺的来讲，祭司的心。对整个神还有百姓并不认识，他只认识到我要有肉吃，我要吃的肉越多越好。各位，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服侍，是要我们还是说认识上帝的恩典，叫小朋友能够认识上帝的恩典，叫我们自己也能够认识上帝的恩典。他们的灭亡是不知道他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神给的啊。这个我也讲过很多次啊，就再举一下这个例子好了。假如有一个小朋友在学校里老师是基督徒老师，带他信主了，他做了决志祷告，他信了耶稣了，然后老师说，哦，你现在是基督徒了，回去要知道我们从现在开始吃饭要谢饭哦，要感谢上帝赐我们饮食。于是他回去第一次啊吃饭的时候就低下头来啊，感谢耶稣赐我饮食。他爸爸啪一个耳光打过来，他妈啪另外一个耳光打过去。爸爸说，这饭哪里是耶稣给你的，这是爸爸做工赚钱买米买菜来的。妈妈也说，这菜哪里是耶稣烧给你的，是妈妈很辛苦烧给你的。各位，我们怎么回答？如果那个菜那个饭是天上的玛拿，那我们谢饭；如果是爸爸妈妈烧的而且还没信主，我们怎么谢饭？这就是其实在前面讲的，就是他无知识。你需要知道，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这样讲就能消父母的气，能不能讲出来我不晓得。那么但是小朋友需要有个认识，就是这个饭完全来自爸爸的工作薪水，妈妈的辛劳，这没错。但是在爸爸妈妈看不到，我也看不到那个部分，上帝让爸爸妈妈有意志有能力工作爱小孩烧菜，上帝让土地能长出菜长出五谷，让拜妈祖的农夫能够收割，这些都是上帝做的。但这些我们没办法证明给任何人看，我们得有这个知识和认识。你要晓得是来自主的。那甚至也许我们如果会惹父母生气，也许我们谢饭就在不信主的父母面前就不谢饭，但是我们要有那个认识。我们如果有机会跟父母讲啊，爸爸妈妈感谢主，这么感谢主让你这么爱我们，但是你的工作能力这个世界一切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以此类推了。今天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妇产科的课考试，请简述婴儿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你回答上帝造的，那你就会被当掉，而且也是活该。上帝造的的确是最重要的教义，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认识。但你在医学院里面可能要给的答案是这个精子卵子的结合着床等等这些部分，那些部分里面在医学课本上没有一个字讲到上帝。但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有一个认识，就是那每一个步骤都是上帝，这些都包括是你的知识，你要知道上帝的奇妙。那么你也要知道，就是我们认识这些，都是让我们对上帝的全能和感谢有更深厚的地方。那我们不就当教会里面没有上帝的律法，没有上帝的知识，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他们就是离弃上帝，他们就啊、哦、也 实在就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圣经里面先知也很喜欢讲，就第四章第 十节，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这我们也不要把它看成太立竿见影，你信靠主就一定蒙福。我们也不要说哦，你不怀孕就是因为你们不敬畏上帝，这我们都不能这样说。但是我们会说，个人、团体、国家、教会远离上帝，迟早会断掉一切的祝福，包括地上的。这，何西阿书、以赛亚书都有讲，人的生活如果没有主，就很像传道书，捕风捉影，虚空，吃了半天是在吃空气。那么下面这个是在讲性关系，有那么多性关系，可是没有丝毫的满足，没有任何的结果。就如果你离弃上帝，一切的东西会如飞而去，就很虚空了啊。好，我们再看第五章，就我们的重点在第一章已经讲过了，那么其他都在反复在说这个事。第五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这再一次谈到你要成长，你要认识神的美好，这个认识神的美好让你对神有渴慕，让你有路可以走，让你结出果子来，让你不断的，不是一次哦，不断的每天的，不是说我们每次看圣经都看得好喜乐或者好有新的亮光，不是，但是我们就继续的这样看，这样读经，这样祷告，而且在生活中我们都活在主的面前，活在主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就越来越确定，越来越知道主的一切的美好。那这里就有一个负面的这个病态的不好的一个循环，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这句话实在是太真实了。很多人不信主，因为他活在罪恶当中，那么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他们不归向神使他们变本加厉的行恶，就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要打破这恶性循环，还是要有神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认识上帝。当这种比较轻松愉快的简单的认识上帝的不奏效的时候，那就又要来重的了，就是受到打击了。那么他们也会去寻求神，而寻求神的时候寻不见他，这也是很悲惨的一句话。第六节，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了。离开主，当然主的离开是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悔改哈。第六章讲的就人容易有一个误解，就我们还是说我们要更新，要成长，要有美好的主的性情，都需要有恩典，这恩典是神告诉我们他是怎样一位神。那么但是这个恩典希望能够很深入很深刻。第六章哈，一到三节有可能我们误会了，好，我读哈。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残果，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一到三节是很好听的话，但是我看相当多的解经家说第三节还不太敢确定，第一节第二节呢是一个负面的表达。什么叫负面的表达呢？ 就是这个态度并不对。你说这态度有什么不对呢？不对在肤浅，就是你不要把第二天、第三天把它想成是什么耶稣复活什么，这意思就是说，神会很快的就赦免我们，就好了。然后他们的归向悔改不是真实的，他们就是只是想改善一下环境，而且有那种错误肤浅的乐观。怎么会这样讲呢？就是我等一下会说，先把第四节讲一下啊。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这个良善可能就是指一节二节的话。你们良善，你们说我们归向主了，我们归向主。就像有的时候你们小朋友问那个，他们的回答好像是没有扎根的回答，好像我们平常在神面前的态度也是没有扎根的态度。那就好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错了，我们先归向你，心里没有悔改，对主也没有投靠。我们的良善像早晨的云雾，速散的甘露，一下就没有了。我相信这种镜头在幼器聚会里面会很多。小朋友，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就捏他一下，那个速散不到一秒钟，就很浅很快。我们大人也不见得好，大人有的时候连一秒钟都还没有了，就有的时候甚至没有进到你脑袋里，就嘴巴很机械式的，我信罪得赦免。我信什么什么，那个没有在我们心里扎根。大概我觉得这样解释是可以，就是以色列人一方面相当多的人明目张胆就拜巴利，就不专心的信靠上帝，有些人信靠上帝但是又是很浅很浅的，他打我，我马上就好了，没关系，没事。就是他们的悔改，我们不是说要多少流泪的悔改，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真实的悔改。那真实的悔改，除了继续传讲上帝的恩惠的话以外，有的时候上帝就又是第五节，砍伐他们，杀戮他们，审判他们。那么他也有讲这句话，耶稣有引了第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你们献这么多是一个行礼如一的规矩吗？真的这很普遍。各位，可能我们最不专心的祷告就是念主祷文，因为实在是太熟悉了。我们最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可能就是主祷文，因为实在是想都不要想就可以一直念出来。那么我们那个喜爱祭祀就可以是一些宗教的活动仪式，这是老基督徒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容易有的，就是祭祀献祭念的使徒信经都很熟悉，但是里面的良善没有。那里面良善要认识神，要认识神胜于反祭。这个认识神不是只有在头脑上，虽然头脑上很重要，认识神是认识神的美好，而也活出神的美好在彼此之间。各位我们在过年过节或生日的时候送礼物，一个人送一个，你先生送一个钻戒给你当然是很好的事，我们送一个很贵重的礼物是很好的事，但是如果他送这个礼物的时候他对你完全是陌生的，就好像你中了一个乐透一样，你只会觉得你中了乐透，只会觉得什么，我运气好。你对颁发乐透给你的人你丝毫没有什么感谢，因为他并不是爱你喜悦你给你的，就是你的运气。我们的神不喜欢我们献祭给他，给他很多东西，好像我们给了他1亿元、2亿元的乐透。我们的神喜欢我们给他的时候是，甚至不要给，喜欢我们。我们神喜欢我们知道，哦，耶和华，你真是美好。这我想，做母亲的都能体会。 就是儿女觉得妈妈真好的时候，你会很高兴。天父喜欢我们认识他，认识他的美好，而去投靠他，而去享受他，而去颂赞他，不是歌功颂德，就是我觉得你真是好。这又是只有恩典能让我们知道主是多么的美好，神喜欢我们认识他。当一般的这种我们在愉快的活动中他不愿意领受的时候，就常常是要用艰难的了。好，我们看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四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其实如果你要说的话，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在我们从母腹中就是，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重生得救，你还没有听到主，甚至在你童年青年甚至中年有一段时间还是抵挡上帝的时候，那么加拉太书说，那从母腹中将我分别出来的神，就一个无神，一个人可能有一段时间是无神论，但是这不妨碍他在母腹中就被主拣选。从以弗所书讲，万事以前就是，只是出埃及地以来是一个正式的，以色列正式看到那十个灾，看到红海的分开，天天喝那个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天天吃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然后在西乃山底下也亲自一起跟以色列的神立约啊，所以我只把你当作我的神。这些也都需要教会，就是你们也在做这个工作，一直到老，我们对人做这个工作，人也对我们做这个工作，神对我们有多少的恩典美好，这一定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否则就是我一直讲的，我们在教人家，我们告诉人家，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说上帝多美好，心里是充满了苦毒、愤怒、疑惑，这真是很需要主怜悯我们。我一直都是你的神，那当然相对的，就以色列一直都在悖逆当中。好，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这句话哈，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这是十诫里面的话，这是最可以说最重要一句话。那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是什么意思？这里是一个意思，你不要认识别的神，当然你还可以加上很多，你不可以信别的神，你不可以敬畏别的神，你不可以颂赞别的神，你不可以享受别的神，那么就神是你的一切，你不可认识别神。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再一次，认识是一个很深刻的字眼，认识就是永生，认识神就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就这不是你考试通过了，然后说你认识神了，而是你的悟性，你的人在圣灵光照中，就我刚刚说的，在神的恩典中，哦，就觉得这个神真是好，而且他的好是对你很好，对世人很好，而且他的好是希望你也被他吸引，跟他联合。然后你也就在认识他的美好中，我们说比较庸俗的话，投怀送抱；说比较属灵的话，将身体献上。哦，我是你的了，我认识你是多么可靠，我就把我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放在你的怀里，放在你的带领里面，因为你实在太好了。那我们从最简单的认识，就是那个认识。我们教会啊，像光光这种比较年轻的，都是哇，非常认识 NBA。你讲这球队，这个什么，哪一年哪一月的哪一场比赛啊，都很知道。 因为你很喜欢，因为那给你很大的快乐啊，这没有什么不好。各位，如果我对教会女童工非常认识，他们的一切都知道，对康斯摩什么都不知道，那就不对了。就是你怎么对你老婆都完全不认识，对别人很认识，对别人有这么大的关心和兴趣，而且这么了解啊，这就是在我以外不可认识别的神。我没有说我们对某些东西，对手机啊很熟悉很了解不是好事，我也不是在说认识神就是我们要把圣经背得很熟悉，就你在圣经里看到很多，包括以色列人的特点嘛，包括大祭司的特点，包括假先知法利赛人的特点，他们字句上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他们不认识主。那整个先知书里都讲这个话，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草，我的百姓不认识我。那最不认识常常是先知，常常是祭司，他们就行礼如一，没有那个感情。啊，你不要认识别的神，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不要以为你的东西是巴利给的。我们的东西是父母给的，我们的知识是老师给的，我们的快乐是 NBA 给的，我们的交通工具是 Toyota 给的，这我们都没有否认，我们也没有说这些东西不重要。相反的，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在公司上班，我们买车买照相机或者做任何的事情都在主的手里在做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真的是你出到教堂，进到公司，你星期天离开教会，然后开始周间的生活，你从一个角度来讲也要觉得没有什么转换。我来教会是敬拜上帝，颂赞上帝，服侍上帝，我们到公司，对不起啊，也在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服侍上帝。我说这个话也是新约旧约都有讲的，特别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在跟仆人讲，你们服侍肉身的主人要像服侍主一样。所以不要以为服侍主只有在教会，当然这又需要有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就我们承认在公司上班跟在教会里是有很多的不一样，那里根本没有丝毫的宗教气氛，但是我们心中认识主，我认识主在每件事上的掌管，我认识这些东西都是这些东西都是主给我的磨练或给我的享受，包括你不信主的家人，包括不信主的同事。那么你不要认识别的神，除了我以外没有救主。当然那些特定的事情，譬如说每天的灵修，每个主日的敬拜，平常的生活是重要的，只是这个重要我们希望是继续扩大，继续更新到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地方。那么相对的，你在生活中的，在上班中间所经历的，应该也能够让你主日的敬拜侍奉能够更好。好，第五节，我曾在旷野干燥之地认识你，这些民照我所吃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这实在也真是很麻烦的事，但这是很普遍的事，对不对？应该是既得饱足就欢喜快乐的赞美我，既得饱足就很高兴的更亲近我。就我们包括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朋友，我们子女父母常常都是既得饱足，生活很舒适，就真的就比较忘记上帝了。就然后神又是要来，又是要用很强烈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撕裂他们。那么不过我们感谢主，整个何西阿书整个信心整个圣经里面讲到的都是最后是神的恩典是得胜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扶持，继续恩待我们的退休会，继续恩待我们在欢喜快乐吃喝交游上课培训领受 任何一件事当中，我们能够更成熟长大，更新变化，满有主的身量，越来越有主的身量，越有主的身量，就是跟其他的同工也联系得更好，我们个人也越有主的身量，整个的团契，整个的辅导群也越有主的身量。奉主的名祷告，阿门。